感谢教会的邀请，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的敬拜神，也一起的思想神的话语。我相信大家对今天的讲题应该并不陌生，大家如果看过金庸小说或者他的电影的时候，你会听过这样一句话：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当然金庸没有写这个词啦，这个是金朝词人元好问的写的诗，但是金庸就将这个放在李莫愁的口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两句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世间里面一个很宝贵的就是情，而且是特别是生死相许的情，当然这个生死相许的情并不是只有情侣才有，虽然这个是金庸比较是从几个角度来思想，我今天要跟大家从几个角度来想这个情，我们说华人是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情对华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会跟大家讲情侣之间的恋情、夫妻之间的婚情、两代之间的亲情跟神与人之间的深情，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情侣之间的恋情应该不是太陌生。那其实圣经里面有经文在讲这个恋情，情侣之间的恋情，特别是雅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背上如佳绩，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这个跟刚才的词很像，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爱情如死之坚强，那两句词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字，就是问，不知道才问，知道了就不需要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我们今天就是在问，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问世间，我们今天是问圣经情为何物。在世俗的爱里面，世俗的情里面，特别是好莱坞特别强调这个情侣之间的情，那我给大家看两个照片，这两个照片有一个大家大概不太认识，Elizabeth Taylor，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人物。那 Tom Cruise 大家会比较认识，为什么提这两个明星，就好莱坞就是很强调的这个情侣之间的爱情，是因为这个，如果大家看 Elizabeth Taylor 的婚姻，她结了8次婚，她是结婚、离婚、再婚、再离婚、再婚、再离婚，她就是8次，而且有时候大家看都5跟6是同一个，先生，很夸张，对不对如果他能够在婚姻里面找到真情，他大概不会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世间很少真情，很难找到生死相许的真情，所以才要结8次婚。Tom Cruise 也是一样，我相信大家，对 Tom Cruise 有可能比较认识了，他也是，结了婚然后要离婚，要再结婚，再离婚，再结婚，再离婚，这个都是世间的情，世间的爱是不长久的，缺乏尾声的这种情，那同样的，我相信大家也在新闻里面听过 Bill Clinton 这个婚外情，或者 Tiger Woods 这个婚外情，世间不懂情，所以才有这个现象。这些明星，这些大人物不懂情，所以才出现这个现象。我 如果大家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在男女谈恋爱的里面，我推荐大家这本书啊，《Finding the Love of Your Life》啊。我家里面有一本，我会放在主人堂的图书馆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啊，有空的时候，大概要十二月以后吧啊，就是可以看看这本书，它会有十个原则哈、啊，就是找到你的婚姻的伴侣啊，是蛮不错的。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个情侣之间的恋情。那跟着我要跟大家讲夫妻之间的婚情。圣经里面讲我相信大家都记得雅各这个人物哈。雅各不是什么好人物，如果大家记得他骗哥哥骗父亲啊，他是你不太希望他是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同学同事啊，因为他常常骗人啊。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啊，在这段经文，雅各这位拉结服侍了拉班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啊，他没有七年之痒，七年就好像几天啊，这个是雅各的少数的优点啊。雅各没有太多优点的这个人啊，后来这年老的雅各还不错啊，年轻的雅各比较有问题。婚姻其实有一个很是要经过考验啊，在婚姻里面啊，我们过了蜜月以后，我们会有可能要走过这个冷战啊、热战、妥协跟最后是什么磨合哈、啊，这个是婚姻最后的难关就是磨合。大家看看这个 EQ 跟 IQ 这个照片啊，我们很多人都偏向强调 IQ 啊，智商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强调 EQ 情商啊，这个很可惜，就是华人文化里面其实没有这块，华人文化里面没有情商啊，这个是很可惜。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有关情商的书出来啊，所以大家在无论是在婚姻里面还是在家庭里面，大家可以从这个这些书，基督教的书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情侣的激情很多时候是短暂一时的。好，夫妻需要的是什么？夫妻之间需要的真情是需要委身跟在盟约里面一生之久的婚姻。讲到夫妻之间的婚情，我们一定要提到以弗所书五章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配偶来读。我们常常会先要求太太顺服我们，然后我们才爱太太那个是错误的心态。或者太太要求先生先爱自己才顺服先生，这个也是错误的心态正确的心态是我们要先要求自己丈夫要要求自己先爱妻子，妻子要先要求自己先顺服丈夫这个是圣经的要求我们这样子做的。那在这个婚姻之间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现在很多基督教的书籍可以帮助大家特别比如说这个爱之语讲到五种的爱的语言就是你的爱的语言跟你丈夫的爱的语言不一定一样就是有时候就是沟通不良因为你的爱的语言跟他的爱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就会帮助大家学会听到丈夫的爱的语言，然后尝试用丈夫听得懂的爱的语言来回应他，那你的婚姻就会越来越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一个这种婚姻的这种课程或者学士里面就是讲到用银行存款来描述婚姻你的爱的行为爱的言语越多，你就是在存款 那你的婚姻就比较美满。你的爱的言语跟行为越少，你就不断的提款，然后最后你的婚姻就进入危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现在有很多这种有关婚姻方面的书籍，大家可以参考。那我们跟着要对不起啊，这个我们跟着要看一下，就是两代之间的亲情。在华人的传统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严父慈母嘛，对孩子来讲。然后比较近代的大家应该都看见过虎妈猫爸，就是严母慈父就倒过来。从圣经的角度，其实这两个都不对。从圣经的角度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神对摩西宣告自己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是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出，其实神是什么？慈父严父，慈母严母，先慈后严这个红色的都是慈，蓝色的是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应该是什么？先慈后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护然后就是教导孩子要怎么样走在神的道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从我们的文化里面去学习怎么样在家里面生活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学习要怎么样好像神对我们是慈爱的然后我们不理不守他的诫命的时候他就会管教我们所以这个是神的方式。那圣经里面也很多时候提到慈母的概念大家可以看见撒母耳的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表达这个母亲的爱。另外一段蛮好的经文讲到母爱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王他怎么样审就是这个两个妓女那他有一个的孩子死了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跟另外的一个妈妈争那个妈妈的孩子，然后这个事情就闹到所罗门的面前，那所罗门就根据这慈母的原则，就说要让这个孩子劈开然后一人一半他知道慈母的这个原则所以就能够分辨谁是那个孩子真正的母亲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母爱的伟大在这些地方我很多年前这个就是在小学里面就学一些唐诗嘛，这个是唯一我记得的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串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家从这个诗里面可以看出这个慈母的心向着自己的孩子那提这个讲到慈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讲到爱的真谛，大家注意最后的四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就是慈母的描述这个不是理论这个真的保罗讲到我猜保罗大概也会想到这个母亲母爱就是这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也是最重要的是神人之间的深情。 其实在讲到神人之间的深情的时候，圣经其实是用夫妻之间的关系跟两代的关系来描述这个神人之间的深情。以赛亚书讲，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咒诅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所以用夫妻来描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不但用夫妻，也用两代来描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神对人的他子民的深情的付出，委身的爱。难怪保罗会这样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死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就是情侣之间的恋情很多时候是讲什么演员，讲什么 chemistry。 但是婚姻家庭以及神跟人的爱讲的不是演员，不是 chemistry， 而是委身付出的真爱。基督教跟世间的情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你问好莱坞的任何一个明星你能够要求别人爱你吗？这个是世间的爱。世间的爱是什么？世间的爱是找到可爱的人去爱他。基督教的爱，三位一体真神的爱，是找到不可爱的人去爱他。大家应该记得耶稣讲到第一跟第二的诫命。第一的诫命是什么？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是第二个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外面的世界不能够要求别人爱自己。基督教从一开始，旧约开始就要求你要彼此相爱。为什么有这个现象？我们很难想象，在世界里面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我们在世界是不太可能要求别人爱自己的。都是别人愿意才爱嘛。基督教不是。为什么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基督教会要求所有神的子民去爱神也爱人？我们看几些经文。以弗所书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只要你们在这个夫妻的婚姻里面，你就要爱对方。不但是这样，在这边讲的是丈夫要爱妻子，在提多书讲的是什么？妻子爱丈夫。劝老年妇人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基督教是要求神的所有子民去爱丈夫爱妻子爱孩子，彼此相爱。外面的世界没有这个的。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其实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其实是很简单的，大家都很熟悉。约翰一书说什么？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你我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也要爱。我们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吧。如果神是我们的父，他是爱，那我们是什么？我们也需要爱。我们不能够不像我们的父。你不像你 不像天父，你就不是天父的儿女。天父的属性就是爱，所以你做天父的儿女，你就要学会爱。你不学会爱，你就不是天父的儿女。在这里我跟大家看，刚才我就跟所以比如说大家看这个一开始生命记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旧约开始直到新约神都要求自己的子民学会什么是爱。神将我们放在婚姻里面，放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在婚姻里面学会爱的功课，在家庭里面学会属灵爱的功课。这里你不需要出门，这已经你在学校里面，神就 要希望你在学校里面好好学这个爱的功课。我们大家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什么？俄罗斯在打乌克兰嘛，那以色列在打哈马斯这个黎巴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恨，仇恨，不是爱。世界充满仇恨，不能够要求别人爱自己。基督教是讲爱的宗教，爱的信仰。大家看现在这个美国在选举嘛。大家应该看，只是偶尔我猜大家有可能已经不太想看下去了，这实在是，这重复，每天都在重复这个新闻。两个candidate 里面，一个是讲恨的 candidate， 仇恨的 candidate， 口里面没有爱，完全没有爱。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不论他说他信不信神，或者信不信耶稣基督，我知道他都不是天父的孩子。天父的孩子怎么可以出口是恨呢？神是爱，神的属性是爱。我们要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我们待会会唱一首诗唱一首诗歌《爱是不保留》里面有几句话常听说世间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熟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颗灿烂便要走，这个是成熟的爱。而我却信爱是恒久，碰到那里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爱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竟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直到万世不朽。真爱，父神的爱是真爱，世间是没有这种爱的。很快我跟大家看今天就是那个爱着真谛的经文，很快跟大家看一看这里面一些特别的地方。先讲正面的有两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待会会回来看这两句。然后反面有七句，爱是不嫉妒不自夸。正面跟反面是什么？我们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爱也是一样，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跟大家只看看这个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是什么我猜大家在婚姻里面或者在家里面父母跟孩子关系里面常常翻旧账，对不对？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翻旧账，不将别人做错的东西再提出来一次，这个是真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爱都不太是真爱。正反两面，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什么？在世间的爱里面，爱跟不义没有关系，爱跟真理也没有关系，爱就是爱嘛。大家常常听见一些特别是同性恋啊，或者那些人都说爱就是爱，我爱他啊。他的意思是说，爱是永远没有错的，爱就是对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爱有很多种啊，有些爱是错的。这个婚爱情的爱是不是爱？不是爱，是情欲。所以爱是爱这句话是其实是说不过去的啊。我们不要被人说爱是爱就被他骗过去啊。婚外情不是爱。那最后四句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哈。那我们回来看这个前面的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赐啊。这句话其实是从旧约出来的啊。旧约讲到神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所以基本上保罗是将神的属性透过爱来表达出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既然是活在他的家里面，活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要活出这种的爱。情问世间情为何物，情非世间物，在世间找不到真情。情乃神圣物，乃天上物，乃圣神物，因为神就是爱。唯有我们认识真神，我们才懂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生死相许的爱。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舍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死里走出死亡，进到神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思想情为何物的时候，我们发觉真情属于你，只有你才有这个真情真爱。这个世间是找不到你的大爱，唯有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证明了你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脱离你的审判，成为你家里面的人，帮助我们能够在婚姻在家庭学会爱的功课，也能够将这个爱带到我们身边的同学同事里面。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